第四节，临终念念不忘，生态治洪，免耕治土。时隔一个月的9月21日早上，侯光炯在办公室里刚开始工作时，突然感到胸闷、气喘、全身无力、脸色发青。进入办公室工作的秦哲生发现后，立即喊来肖所长等人，大家一起把老人扶坐在藤椅上靠着。休息一阵后稍稍好转，但自此以后病情日渐沉疴，一餐常常吃不了半碗饭，感到胸胀、胸闷、气喘吁吁、咳嗽不止，咳血的时候也愈来愈多，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只能短时间侧卧，很多时候是拥着被褥坐到天亮。肖所长和周围同志都很着急，要送他去医院，他坚决不去，请医生来所里诊治，他也不准，谁劝他就对谁发火。他想的仍然是抓紧时间工作。直到10月10日，在侯光炯主持下，完成了自然免耕研究所1997年科研计划，确定进行以下6个课题研究：一、旱地自然免耕机理研究；二、自然免耕垄作配套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应用；三、光肥平衡研究；四、大棚栽培技术的研究；五、旱地自然免耕直播水稻种植的研究；六、叶绿素液态肥肥效的研究。课题刚一拟好，老人就出现咳嗽晕眩。休息一会儿后，他又坚持为戴德光写推荐信，咳得厉害时停下来，咳嗽松一点又继续口述，常常写两句就得停下来，最后终于完成了关于戴德光同志生态循环农业的推荐意见的文稿。他吃力地签下侯光炯3个字，就仰靠在椅子上睡过去了。得知父亲的病况，小女儿立即从成都赶到长宁，要接他去成都住院，老人根本不答应。女儿打电话告诉哥嫂，侯孝祖和武立华迅速从北碚赶到长宁，他们一起苦劝老人去医院也无用。侯光炯说，我知道自己的病，进医院之时就是我到火葬场报到的时候。一直大力支持侯光炯在长宁搞科研的原宜宾行署副专员张子先和地区2医院院长丁正大夫等也赶来了，大家劝还是劝不动。丁正大夫进行简单检查后感到问题严重，侯孝祖他们商量后由武立华赶回学校向领导汇报。校党委书记张玉骨折住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校长向仲怀与刘秉辰、于杰一起赶往长宁，几个人都熟悉侯光炯的脾气，根本不提看病的事。由向仲怀向侯光炯传达了院士基金申请情况和院士津贴的新规定，最后以国家要求每年都必须定期为2院院士检查身体的名义，并说安排的时间现在已到，要他们一起去西南医院检查，这样侯老才同意回校。回到学校的当晚就住进了校医院，第二天校医院即安排侯光炯做体检，做 B 超检查时发现胸腔积水严重，已浸满整个胸腔的1/3，也就是双肺大多淹浸在积液中间，怀疑为晚期肺癌所致，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窒息死亡。校领导根据病情决定立即送重庆最好的医院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西南医院的医护人员接诊后立即对侯光炯进行了全面检查，取样化验，紧接着是输血输液，进行药物治疗，并立即抽取胸腔积液、胸水。此时老人已近衰竭，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时只能吃一点半流汁的东西，主要靠输液。一周后所有检查结果出来了，经西南医院有关科室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并伴有多种严重疾病。诊断结论是：一、右肺腺癌瓣左肺转移；二、 右胸膜癌性胸膜炎。三、左下肺炎。四、肺心病。五、广泛性粥样动脉硬化。六、脑萎缩。七、左肾囊肿。八、得知侯光炯的病情，在场的医护人员、陪伴的亲人、学生无不感到震惊。老人家带着这么多种、这么重的病患，强忍着巨大的疼痛，同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坚持科学研究，这是多么可敬的精神支撑着他呀。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农业大学的领导和三医大的黎敖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到病床前看望，并同负责治疗的专家组一起研究治疗方案。西南农业大学领导、资源环境学院及兄弟院系的师生纷纷到医院看望。西南农大党委在得悉病况的第一时间即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汇报了侯光炯的病情。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侯光炯的病情，要求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竭尽一切可能，确保老先生得到及时治疗和最好的治疗。市委书记张德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蒲海清代表省、市领导到医院探视，并向医院领导和以副院长杨孝忠为首的医疗专家组成员详细了解病情和治疗情况，还就抢救治疗的有关问题做了专门指示。虽然西南医院医疗专家组成员及有关医护人员采取各种措施精心治疗和护理，然而终因治疗时间太晚，病情愈见加重，胸腔积液越抽越多，抽取量从开始500毫升增加到800毫升、1000毫升、1300毫升，呼吸越来越困难，渐渐全靠鼻腔插管供给氧气，食量也从住院开始每餐吃小半碗到完全吃不进东西，初时还常常说说话，后来昏睡时间越来越多，渐渐发展到多时间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在危重期间，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马上让人叫免更所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听着听着就昏迷了过去。对来看望他的市委、市政府、市科委、市教委和学校领导反复叮嘱要搞好生态防洪、免耕治土的研究，做好三峡库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有几次夜间他从昏迷中醒来，抓着陪伴他的陈室友吃力地说，快扶我起来，我们回长宁、回免耕所去。10月31号晚上，老人从昏迷中醒来，看着守候在病床前的儿子，吃力地想说什么，侯孝祖俯身才勉强听清老人说，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看来啊，我这病是治不好了。说着又睡了过去。从11月1日起，市委书记张德林、代市长蒲海清、副书记金烈、副书记滕久远、副市长周建忠和市委办公厅的主任李冰等相继来医院看望。11月3日，西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玉、前校长刘洪仁来医院探视，并向侯光炯宣读中央农业部批示，任命侯光炯为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3日下午，老人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候在身边的小女儿孝贝说，我想睡一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半张着嘴，艰难地呼吸着。以后曾几次短暂醒来，想说什么，只是嘴唇微微动几下，已无力说话了，不久便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到11月4日凌晨6:50，守候在病床旁的医护人员发现，心脏监测仪的屏幕上出现异常急促的波动， 立即叫来值班医生等进行抢救。医疗专家组成员文迅也赶来参加抢救，终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于7:50逝世。侯光炯不幸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的噩耗传出后，巴蜀大地很多人都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悲痛，不少人要求前往悼念。重庆石桥铺殡仪馆和西南农业大学都为老人设置灵堂，分别由学校党政领导、侯老的子女亲戚、生前友好、驻守学生昼夜守灵。从11月6日起，前往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常常在灵堂前排成长队，其中多是教育界、科技界人士和国家机关干部，也有企业人士、普通市民和郊区农民。单是西南农业大学师生就达6000多人。参加吊唁的人们在庄严肃穆的灵堂中，面向侯光炯院士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吊唁这位大家敬仰和爱戴的把一生献给中国农业土壤科学、献给农业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长辈和朋友。缅怀侯光炯的业绩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一些人更是泣不成声。1996年11月11日上午，侯光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隆重举行。四川省和重庆市1000多人在这里向侯光炯的遗体告别。庄严肃穆的告别大厅里悬挂着侯光炯院士的遗像，两侧的挽章上书写着：一代宗师风范长存，农业泰斗精神永在。侯光炯的遗体安详地静躺在鲜花和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铺满了全国各地送来的花圈及挽联。重庆市委副书记王云龙主持告别仪式，四川省委副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蒲海清介绍侯光炯的生平事迹时说：侯光炯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优秀党员，失去一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他的逝世不仅是西南农业大学的损失，更是我国科技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一生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学习他着重实践、勇于探索、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顽强拼搏的精神，学习他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不求索取、不图享受、不计名利、扶持后辈、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学习他扎根农村、服务农业、一心一意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实干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4届6中全会精神，团结一致、开拓进取、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把重庆建设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中国中西部精神文明的首善之区而努力奋斗。在第一回的哀乐声中，参加告别仪式的有省市及宜宾地区的党政领导、有关部门、单位、驻渝部队的负责人、知名人士、侯老生前好友、同学和西南农业大学的部分师生，还有几位从不同地方赶来的特别代表农民兄弟。人们依次在侯光炯遗体前肃立、默哀、行三鞠躬告别。最后是侯老的子女、 亲属的气别。侯光炯教授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位把毕生献给土壤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江春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全国政协副主席杨如岱，国务委员宋健、陈俊生等发来了吊唁，对侯光炯院士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并送了花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绍、副院长陈毅瑜、孙烈红、农业部部长刘江、原农业部部长何康、国家科委副主任余冠华、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杰、洪福增、共青团中央常务副书记刘鹏、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四川省省长宋宝瑞、省政协主席聂荣贵、中共重庆市书记张德林、代市长蒲海清、市人大主任于汉清、市政协主席张文斌、原省委书记杨超、湖南省政协副书记袁隆平，以及省市其他党政领导同志、西南农大党政领导、社会知名人士、侯教授的生前好友、学生等500多人送了花圈或发来吊唁。侯光炯教授去世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每日电讯、中国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农民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华西都市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四川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重庆电视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等传媒发了布告，刊登或播放有关纪念活动和缅怀侯光炯生平事迹的文章。侯光炯逝世后，中共重庆市委作出了关于追授侯光炯同志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称号的决定和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